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爱慕你的律法，按着你的律法如此行的，这人就是有福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渴慕你的人可以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天国，而是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献上祷告，求你医治我们中间有疾病的，安慰我们中间伤心的，驱赶魔鬼撒旦在我们心中的搅扰，让我们凡事都能够带着盼望。主啊，你必应允我们的所求，因为我们的祷告虽然不完全，但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为我们代求。主啊，你必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赐下喜乐平安安慰的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里面的都要颂赞你的美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来彼此问安哈，愿上帝祝福我们哈，也祝大家感恩节快乐哈。我们是刚刚度过了感恩节，要进入到圣诞的节期哈，所以每到年尾都是一个非常美好跟快乐的时候啊。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的里面，我们也背过，是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你知道，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的旨意就是让你喜乐、祷告和感恩。感恩节是在凡事上都可以感恩的，在你的生活中，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你都可以感恩，也可以在苦难当中，在上帝的管教当中感恩。我们在前几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如何在逆境和管教当中感恩，就是你如何看待上帝的管教。我们说这个管教不一定是指我做错了事，上帝那个鞭子抽在你身上，而是说上帝对我们的训练就是透过管教来实现的。所以你可以把生活当中的逆境也可以看成上帝对你的训练。著名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有的时候你要看到牧师的孩子不乖也不要吃惊啊，因为著名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葛培里他的孩子就很不乖，他的有一个儿子非常悖逆，名字叫做 Franklin Graham。 年轻的时候呢叛逆、酗酒、吸烟，离开教会不来教会。你说如果你是一个牧师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蒙羞呢？当然会的但是这样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有一段时间他因为违法几乎要入狱他在监狱外的那一夜，他深深地感到神在警告我，他说如果我不回头那我会毁掉我自己的。所以他把那次的事件称为神的鞭打神的鞭打当然是让他痛苦，但是却救了他的生命，这是好事。当然他后面成为一个这个 Samaritan Purse， 就是专门去帮助这些贫苦人的一个founder， 一个奠基人所以你看到上帝实际上是透过苦难透过甚至说我们所犯的罪，他会管教我们的他这个管教 要结出来的就是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我们作为承受管教者，你就要知道我们该怎么来回应上帝的管教。这里主要讲了三点，并且举了一个例子。第一点呢，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呢？就是要互相坚固，不放弃。互相坚固，不放弃。第二呢，就是追求和睦和圣洁。那第三呢，就是要谨慎警醒。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扫的例子。以扫是罔顾上帝的管教。所以第一点，你看到在上帝的管教当中，或者在逆境当中，我们要互相坚固，不放弃。圣经里面你要一提到坚固这个词，它的英文是什么意思？英文就叫做 strengthen。 坚固，我们用我们通俗的话就说给别人加油啊，要互相坚固，我们要互相给彼此加油啊，不要放弃。所以在逆境当中管教，我们看到需要做这个基督徒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们需要做两件事，就是需要积极的去做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要帮助软弱的弟兄姐妹，他在接受管教，你要帮助他。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要保守自己。如果我们经历管教的时候啊，你要保守你自己，这是我们对管教的首先的回应。所以你看到在第十二节里面他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里讲到了一个所以，这个那因为在哪里呢？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要把发酸的脚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呢？有什么理由呢？你看到这个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我们上一次有讲过，就说管教的事当时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人的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义是指什么样子的义呢？义就是我们凭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担当了我们的刑罚，我们就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义。因为你凭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你的罪，所以你会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的感恩节，你领受了这个义以后，他拯救了你，他为你而死，你尽管不好，他为你而死，然后你会有一个感恩的心，你会活出遵行上帝旨意的生活，按照律法活出这样生活，那你就会结出这个义啊，这个圣徒所行的义。这个圣徒所行的义反过来见证你的信心是什么？真实的，你确实是有永生的人。所以你看到当罪洗净，我们有产生公义的时候，它所带来的是最终的平安。所以你知道这个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平安就是你确定你有永生，你很 sure， 你很明白你是有永生的人，你能进天国，你有把握，100%的把握，因为耶稣基督你能进神的国。所以他说，所以呀，因为你100%的肯定，你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还有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在你里面产生了你自己的圣洁行为，反过来见证到你的信心是真实的，所以你一定能进到神的国里面去。他说，所以因为你能进到上帝的国里面去，你知道你的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好的，所以你要把你下垂的手、发酸的脚、发酸的腿挺起来。这个英文呢，听起来这个中文呢似乎有些误解哈。你看我刚才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实际上不是原文本意的教导，它原文的 教导是什么，它的英文字对字的版本的翻译我给你读一读，读读你就知道什么意思。 Therefore, strengthen the hands that are weak and the knees that are feeble. 因此呢，你发觉是一个祈使语气，你们是指谁啊？就是我们，要给那些手发酸的啊，这个给那些下垂的手啊，软弱的手，还有feeble 就是脆弱的膝盖，有这样子的人呢，我们要给他加油，要给他加力量。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群体性的。对于我们来说，你要是真的是在天路奔走的过程中你软弱的话，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该如何做呀？我们要仔细来理解，这是一个 community， 我们就是一体的啊。一个肢体软弱怎么样，全身都软弱。你要知道，如果牧师软弱，整个教会都软弱。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姐妹软弱的话，那有疾病啊，属灵的软弱，没有能够寻求神的话，那么我们自己都是软弱的。所以你看到，我们需要给这样子的人，我们去帮助他们，要加力量给他们。所以苦难的重担呢，实际上是很容易让人手发软腿发酸的。我们可以想象 你自己经历苦难的那个日子，你可能会连吃饭都没有胃口，你可能会非常沮丧。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没有给他们加力量，我们给他们往井里面扔石头那会怎么扔呢？我们可能会说，你知道你现在落到这样子的境地啊，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然后给他数了，第一是因为你这样了，第二因为你那样子了，第三因为你那样子了，哈，你这样子啊就是你活该。或者说，哎呀，我早知道他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当我们这样子的做的时候，我们可不是给他加油哈，我们是给他已经泄气的心再给他泄气啊。你可不能这样来教导你的儿女。你要看到你的儿女手下垂的时候，脚发酸的时候，你要扶起他来。当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你知道看到弟兄姐妹的挣扎跌倒了，你要用你的力量来支撑他，来拖着他往前跑。在以赛亚书当中，你看到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的35章哈，以色列人面临许多的敌人强大的敌国，顽固悖逆的同伴，他们非常沮丧。先知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35章1-3节就这样说，他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以色列人悖逆软弱，以赛亚除了警告他将来要来的审判之外，会怎么说呀？会说黎巴嫩的荣耀华美必赐给你们。这是带来的是什么呀？上帝的盼望。所以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你要给他上帝的盼望，让上帝爱你。人必看见他的荣耀，我们的华美啊，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和我们神的华美，所以赐给他的是上帝的荣耀啊，你必然看见。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救恩的盼望是很美好的。第一个，把救恩给他，你看到有人软弱的话，不是给他落井下石。第二呢，就是接下来在3节他劝勉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软弱的手，那不是下垂的手吗？你要让他手啊 坚壮有力量，无力的七稳固。你看到我们应该是这样去做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只有一个，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自己都能够进入上帝的国。所以在这个路上要彼此帮扶，而不是彼此设下绊脚的石头。当我们看到弟兄软姐妹软弱的时候，你要伸出帮扶的手跟他一起度过啊。当然我们每个人上帝放在教会当中都是有用的，有的人就会讲严厉的话，有的人就会像巴拿巴一样说安慰的话啊。有保罗也有巴拿巴，对不对？你要知道保罗跟巴拿巴是怎么对待马可的，那是不一样的。马可是怎么样软弱了手下垂，腿发酸，遇到逼迫逃跑啊。这个保罗呢就说下次别带他去了，巴拿巴去安慰，带着马可去传福音。后来保罗看见了，他说你把马可带来，他与我的施工是有用的，他与上帝的施工是有益的，他是与我有益的。所以你看到在教会当中我们也各自担当不同的职分啊，但是我们也有各自的软弱啊。也许这个巴拿巴太软了啊，不能都是巴拿巴。也许保罗太硬了，不能都是保罗。在这种彼此的配搭当中，圣徒就得以建立，这是其一。第二，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如果我们个人软弱的话，也要把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描述的是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他该怎么跑啊？他可能会手下垂，腿发酸，但是在崎岖的道路上甚至说可能会受伤，把脚给崴了。为什么会崴脚呢？因为路上是坑坑洼洼才会崴脚的。所以这里面是一个比喻，一个是朝圣的比喻。你要去到圣殿里面的时候啊，要在圣殿节期之前去通往圣殿的道路，你知道要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呢，道路上面都经过一年也许会失修，坑坑洼洼的。要去圣殿庆祝之前要把那个路啊给修好了，填平了，这样人们走的时候就不至于崴脚了，而且呢可以这个很快的去到达。所以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这路上这些弯弯曲曲的道路啊，你要把它修直了，坑坑洼洼的这个山洼你要给它填平了，最终你才会到达终点。这些地方是它的意会是什么？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啊。人如果没有悔改的人，不圣洁怎么能见神呢？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令到我们成为圣洁的，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把你生命当中这些障碍啊、坑啊给填平了啊。要填坑，不要给自己挖坑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给自己挖坑，让自己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什么令到拦阻你来到上帝面前？你就要把那个坑先填了，这样你能够更快更好的来到上帝面前，你不至于在走路的时候崴脚。就算你的脚崴了以后能不能填坑啊？能，亡羊补牢嘛，蚩尤未晚。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除掉生命当中的罪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得胜。当然要除掉罪，第一步就是你要意识到哪些是问题。就是我在你的生命中，你要想想，哎，哪些事情拦阻我认识神了。就算你是基督徒，你知道你也有这样的感受，有些事情啊它就是拦阻你认识神 啊，那些事情啊，你就要把它填平了。要不然你连到神面前来都不能，就别说得力量了，对不对？有时候可能是工作，有时候可能是爱好，对不对？你不把它填平，你怎么来到上帝面前？有的时候可能是惧怕，对不对？我怕亲人不高兴，这些东西都要来填平。好，第二点呢，就是要追求和睦和圣洁。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经历上帝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手下垂，腿发酸。当我们的状况不好的时候，最容易的就是没耐心，或者说发脾气。你在逆境当中，人是最容易就发脾气的。你发脾气的结果就是什么呀？你在逆境当中以一种不觉得平安、不安静的方式来处理你所经历的逆境。当一个人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会保护自己。当一个人觉得他被指责的时候，他会反过来指责别人，因为他心里没有平安。所以我们可能会以吵闹的方式、抱怨的方式来奔走天路，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没有水，一没有水，没有水是什么原因呢？没有水是上帝的管教。为什么会在旷野当中上帝会让他们缺水呢？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不是供应者吗？为什么要让他们缺水？为什么不足足的给他们肉，充足的给他们水？他的目的是为要训练他们来信靠上帝。当他们经历上帝这样子的管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摩西，以吵闹的方式来奔走天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管教的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一个很美好的机会啊，上帝给你一个很美好的机会，让你操练敬虔，以和平的方式来依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知道你在奔走天路的时候，你有一个呼召，有一个使命，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就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因为你知道你生活当中的不顺境啊，有可能是因为别人的罪，也有可能是自己造成的，也有可能跟谁的罪也无关，就是那样子的逆境。上帝就是给以色列人就不给他水喝，就是要来训练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在苦难中与众人和睦，要，当然众人甚至说是包括上帝，作为上帝的工具来管教让我们经历苦难的人。当然这是很难做到的，这是一个很至高的呼召哈。但是这是在耶稣基督里你要去做的。魔鬼是要借着苦难让你生命低沉，彼此抱怨，彼此纷争啊，分裂。但是上帝呼召我们合一，彼此和睦，甚至跟仇敌和睦，追求与众人和睦。众人是什么意思？众人就是 all people， 这就包含了你的仇敌了，对不对？还不单只是享受和睦的状况，不单是享受和睦的状况，而且要借着自己的见证，在这个管教跟苦难当中，你要借着你的见证把上帝的平安，就是把平安的福音带给他们。所以你知道，你上帝给你一个托付，就是你跟你的仇敌传福音，你用你和平的见证给你的仇敌来传福音，这就是很重要。要不然我们的和睦就没有意思了。因为和平和睦它的这个英文是 seek peace， 不是 reconciliation， 就是和平平安，就是平安。 所以为什么要把平安和圣洁放在一起呢？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当中，当圣经让我们去爱仇敌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爱我们的仇敌，正如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没错，真的是说得到，做不到。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我们也要彼此认罪，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做不到。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你，想去爱他，很难。但是当我们追求的时候，这就不是假冒为善了。你知道，当我们真正追求的时候，这就不是假冒为善了。虽然我们做不到，我们也要如此追求。那忍受罪人顶撞的，这才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你知道仍要活出爱，但是这种爱，它不是乱爱，这是与众人和睦的爱。所以路加福音12章51节这样说：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5个人将要纷争，3个人和2个人相争，2个人和3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与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只要上帝来到我们中间，不是让我们和睦吗？为什么这里会说相争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你要是慕道友的话，你会不明白为什么，所以很容易产生误解啊。上帝的福音是会带来和平的，但是这个和睦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在圣洁里面所带来的和平，是真理所带来的和平。所以你知道这个相争不是争闹，在这里这个相争不是争闹，和睦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彼此接纳，但是相争是属灵的相争，不是言语上的相争，这和和平和睦并不矛盾。所以是在上帝的管教当中，在上帝的福音给我们带来和平，带来众人的和平当中，我们仍然要把圣洁带出来。这个圣洁就是你要有福音，有真理，就是在真理里面所带来的和平，不是一种虚假的平安。从我们家庭的层面上来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有可能家庭里面会有不同的意见的，可能你的亲人会不是很认同，但是我们跟他们的相争不是说要跟他们言语上争执，而是说你以忍受的方式将和平的福音、属灵的征战带给他。你不认同他的看法，但是你仍然爱他，仍然接纳，仍然义无反顾地去爱他，继续向他传福音。所以当你真正不变的时候，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千万不要缴械投降。什么叫缴械投降呢？缴械投降就是，哎呀，他们信他们的吧，我尊重他们，你不信啊，我也不跟你讲了，这样家庭里面为了家庭的和睦嘛，这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你需要给他讲，但是需要以一个和睦的言语要跟他讲。因为为什么？因为人不圣洁不能见神，所以这种和睦啊，如果没有圣洁的话，我们就会面临地狱的审判，那不是真正的和平。所以你要是不跟你的亲人传福音，你不是爱他，你是恨他。我们要用百般的智慧跟我们的亲人传福音，劝勉他们来悔改， 但是在其中我们要知道一定要温柔，无论如何一定要温柔，以温柔恩典相待。这跟很多的自由派教会所讲的就不一样了啊，你知道有这种啊教会合一运动哈、啊、他们会很讲爱同性恋啊，你不要说同性恋不对，你要接纳他们，上帝也创造了同性恋，他们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说同性恋是罪，但我们爱同性恋者，我们接纳同性恋者，我们要去帮助同性恋者。那同样呢，我们也不是搞什么教会合一运动啊，在自由教会里面有搞的这个教会合一运动啊，就是说穆斯林、佛教徒、这个天主教徒、基督徒，我们都一起对话吧，一起快乐吧，大家谁也不要说对方不对了啊，那我们都一同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都能一同进神的国了，这是圣经所说的吗？不是，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我们如果不把耶稣基督带给他的话，他是无法得救的。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和睦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在真理里面努力的去寻求与众人和睦。所以这个是第二。第三呢，就又要谨慎，不要被盗。这个谨慎它的这个英文叫做 watchful， 就是警醒，警醒。他说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警惕什么呢？第一，恐要警惕的是有人失了神的恩。第二呢，要警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我们。当时我们经历上帝的管教的时候，很容易就是灰心失望沮丧。当我们沮丧的时候，你知道很容易被异端吸引，所以以至于背离真道。当被管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却去看别人的问题。我们可能会不去仰望耶稣基督，也许我们会说，哎呀，我换一个教会啊，换一个不提到我们罪的教会，换一个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异端啊，那是很吸引。你知道异端的一个状况就是它听起来很让人舒服，很符合人的想法，它不会带领我们悔改的啊，就像我们旁边这个一心教会一样，他会说你的罪只是软弱，不是罪，是魔鬼对你的攻击，所以你只要抵挡魔鬼就行了。所以当我们生活产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魔鬼的攻击，就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来到上帝面前悔改。他说以免我们失了，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我们要注意，这里并不是说失去救恩，这个不是说哦，恐怕有，你要谨慎以免你失去救恩。救恩是不会失去的，这个失了神的恩是指失了上帝借着管教所赐给你的恩典。所以谁失了恩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失了神的恩，因为上帝要管教他，让他能够悔改归向主，他不接受反而逃避，那不是失了上帝的恩吗？从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如果没有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诶，我的信心是真实的吗？在这里的读者，你要知道不是个人，而是相信上帝的人，这是给 上帝教会的一个警惕。你要看到它的英文呢，它就非常美好了，啊，英文有的时候还是比和合本翻译的更准确。他说 ：“See to it, watchful, watch， 要警惕。None of you will lose the grace of God. No one of you will lose the grace of God。”那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这个意思就是。教会啊，弟兄姐妹，所有的人啊，我们都要警惕，以免我们中，以确保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失掉了上帝的恩典。那你说这个恩典从何而来呀？我们这个恩典实际上是从你而来，是从我们每一个人而来。这个恩典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工具，要保守教会里面的人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落下。正如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是基督徒，耶稣基督是父所赐给我的人，叫他们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怎么样，叫他复活。所以耶稣基督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需要让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教会就是要确保的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一个也不失落。这就是我们该如何回应上帝的管教。第二，你看到当一个人离开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毒根。那什么叫毒根呢？我们就来问，这个毒根是它有毒吗？不是，你要看那个英文翻译，所以英文翻译的就很到位。他说 root of bitterness， 这个毒是什么？毒是苦毒。这个苦毒的根会生出来，当受到管教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心里面会有苦毒的根，这个苦毒的根会生出来，会扰乱你们。所以你知道这个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要用恩典相待，我们彼此都要以恩典相待，无论如何总要以恩典相待。如果有苦毒的根生出来的话，那哪里有苦毒，哪里就有扰乱。在家庭如此，在教会如此，在社会仍然是如此。你看到这个社会里面什么时候会苦毒的根生出来呢？啊，你看到那些校园枪击案，这是什么呀？这是因为那些枪手实际上都蛮可怜的，每个人都可怜，他们被社会遗弃，通常都是很内向的人，然后里面有苦毒的根生出来的时候，就会扰乱社会。所以你看到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根会令整体群体中毒的。好，有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版本，这个根会让整个群体中毒。整个群体中毒的解决不是说把这个毒根拔掉，不是对人的，而是说用恩典把那个 root of bitterness 给拿掉，这样这个有苦毒的人也没有失去神的恩，帮助他看到上帝的恩典。这就是圣徒应当做的。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如果彼此埋怨的话，那我们就是没有看到上帝给我们借着管教给我们成圣的机会。如果我们把事情都看得负面的话，那我们就会产生这种苦毒。但是在圣洁当中，我们要寻求这个圣洁，要警惕。最终你看到，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来回应的话，它的后果会是如何？最后保罗以这个例子，以扫的例子来做例子。第十六节， 恐怕有淫乱，有贪婪如贪恋世俗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不得门路，使他的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这个危险是在这里。你知道以扫被用淫乱来描述，被用贪恋世界爱世界来描述。贪恋世界和淫乱是一样的，这是两个是指同一个事情。当我们对世界的事情感兴趣的时候，就会轻看上帝的恩典。所以当上帝管教以扫的时候，他本来应该为卖了长子的名分而悔改，他不是去抱怨雅各，不是说你看，当上帝最终把这个祝福给雅各的时候，以扫是怎么说的哈？他岂不是这样子吗？他以前他骗了我长子的名分，现在又夺了我长子的祝福。但是你觉得以扫应该怎么做？应该是在上帝给雅各祝福以后，他应该说感谢主，这是主给我的管教，主借着我的父亲给我的管教，我要领受。但是他没有，所以你看到他后来要承受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齿，却不得门路，使他的父亲回转。你们要，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知道在管教当中，苦难当中，彼此帮扶，保守自己不跌倒，追求圣洁和彼此的和睦，用属灵的武器来对待魔鬼的攻击和我们心里面自己的罪。最终也要谨慎，不要因为苦读而被盗。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来祷告。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彼此能够以恩慈相待。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失脚，若是我们失脚，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来彼此帮扶，在你的福音当中让我们可以领受，共同奔走天路。因为我们本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一个肢体软弱，全身就软弱；一个肢体兴旺，全身就安康。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